各位同学呢，我们今天是要应该在讲子官讲记人天报国的问答，但上星期有一个部分大家有点疑惑，就是所谓的动念不动念不动，那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它比较不具说服力，所以我这边呢给大家一份懒云华懒教授的文章，就是敦煌文献当中的无念思想。他这篇文章呢算是 中等分量啦，只有二十来页，那不会全部讲，如果要全讲的话呢时间怕不够，因为它不是我们的主题，所以我跳着讲，而且白蛮白话的，我把一些重点跟你讲，而且前面我都帮你做过眉批了嘛，都有眉批，所以你回家可以看会比较省时间。当中我把我需要用到的呢几页，大概有六页，跟大家稍微提一下，请各位翻到142页。142页呢最后一行，什么叫做动念呢？这里面他有引了一个，就是最早当中有提到无念这一词的，最早的而且蛮多的，在禅宗之前就已经有无念这一词的，很早以前就有的。那他就引了，他说最后一行哈，142页最后一行，什么叫做动？就是惑心为起，名为动。所以就是什么叫动念呢？念就是取向身着，就是我们有了无明懒执之后啊，我们还去取，就是爱取，有爱并且去取，就是你跟他相涉色以后呢还记着，还去记着了，记着他，就是相涉色跟妄想相涉色之后还去记着他，就称之为动念。所以不动念是指没有起惑心，也没有取向，不是代表没有念头，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我们在佛学里面很多的书在讲不动念和动念是指有没有起惑心，不是代表有没有念头，不是代表你没有思维，这样理解了吗？不动念不代表没有思维。好，这大家已经看到了，就是说因为动是指有了惑心并且懒执它，就是跟妄想相涉的时候，而且去取着它、记着它。好，145页呢，这地方145页上面我帮大家又打个眉批，就什么叫邪念，什么叫正念。 OK， 怎么样？有哈，所以你往那个往下看，倒数的第六行，念有两种，中间。好，念有两种，找到了没？好，第一种呢是和事物有牵扯的念，另一种叫做自性起念。自性起念是指正念，和事物有牵扯的念呢，就是指惑心为起并且取着它，就叫做什么妄念、邪念。所以说前面的这一则呢是属于邪念，要去掉，去掉了之后呢就叫做无念。他是不是有写倒数第五行嘛，他说被看作是邪念呢要去掉啊，所以就叫做无念。那后者呢是正念，自性起念呢、要保存，念真如本性啊，去掉妄念呢本性就会流露出来，所以人性本净为妄念故，覆盖真如，离妄念本性净。所以当你不动念无念，就代表说纯粹只有正念。这怎么比较清楚一点啊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很多，现在很多人解经都是，反正讲到这样就大家就懂啦，就是不动念是指不起妄念，不是代表没有念头。不要看那个文字就自己想象，要去看一下他到底是在解什么啊。再来是148页，我上面是不是打一个小圈圈？有没有？好，那个小圈圈的下面啦，就是他怎么样达到无念呢的具体方法。他善知识啊，如果你还在学地啊，当然你会起念头啊。我们终究这起这个念头是指什么？是邪念还是正念？是指邪念嘛。既然还在学地，还不是无学嘛，他还是有学啊，就当就他还没有纯净啊，所以总就还是会有一些百分比的问题啊。那起来没关系，不要在乎他，不要挂碍他，不要因为这样才起更多烦恼啊。你怎么办？你就是觉照，赶紧用方法觉照他。觉照他呢，起心，起心即灭，觉照自我啊，就会发现哦，那个这样的邪念呢，你观照他，以心观心，以正念观邪念， 那这时候呢，邪念自亡，是不是就是以正念观邪念，邪念亡，是不是就剩下只什么？只有什么？只有正念啦，只有正念就叫做无念啦。好，也就是无念。所以无念呢是无一境界，为什么？你没有跟任何一个人事物境界有相牵扯，不就是无念吗？所谓的境界啊，摩诃止观第一境是什么境？摩诃止观有十境，十乘观法对十境是什么？第一境什么境？因怒戒境啊，不思议境是十乘观法第一关，它是十第一关法。我今天怎么这么穷，连支笔都没有？拍谁？你找他来，你卡头，你打那关键。他们了不起，年龄都很大了，做班带要这样子来照顾小朋友啊。然后卡头嘛，每次过来那总体来。有时候我们都讲说，我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来服务啊？第一个就算你想服务，不见得有时间嘛，赶来上下班赶过来，对不对？人家他有空，他愿意付出，这种我敢担呐、啊。所以忘掉是正常的，不要难过，我也会忘掉。来，再来，我们来看那个第一境是因入界境啊。好，那我们把它画图，所以你有五因嘛。五音是不是外面有所谓的色对色嘛，对不对？六根跟尘相对啊，跟尘相对以后再加上五音是什么？好，你有色跟色，外色内色，外色内色，然后加上了我们的识，好，这三个加起来以后谓之触，触进来了以后有所谓的受身想身思身受想行，六师六行身啊，这个活水禅都有，你们不用画。所以这个是不是五音？这个图是不是就是刚好是五音？是不是啊？好，这地方这个图呢是五音，这里是五音。好，那整个是五音呢，那当中的呢入是什么？我这边六层入六根，六加六层入六根，是不是就是十二入？六尘入六根，请问他如果没有事，他何来入？对不对？所以他加上这个事以后呢，来做分别。这边又有六事，六尘入六根，这是十二入，然后再来入，再来由事而起种种分别，六事。因此呢，就有所谓的十八戒。这个戒是指类别，就我对外界因此起的种种的分判。种种的想法，种种的类别，好，这有十八戒。所以我们境，境就是因入界境，第一境我们就是讨论因入界境。那这个因入界境整个看起来，请问一下，它就是跟外面的事物，就是所谓的你和事物，是不是有所谓的交涉？就是我们和事物有所谓的交涉 ，OK？ 所以和事物有所谓的交涉。那他现在就跟大家讲了，如果你和事物没有所谓的不起劲，你对劲没有起劲，这时候就是代表你和事物没有所谓的懒执跟交涉。那这时候代表什么？我们没有起妄心嘛，就代表没有起妄心。但是我没有起妄心，请问一下，我要问的是，那你和事物没有所谓的交涉，那你能不能，这是 Q1，那 Q2 是你能分别事物吗？当你都没有起所谓的妄心，判事物无交涉，请问你能分别事物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你又怎么样？因为你没有交涉，所以你才能够看到他的真如面貌嘛。你跟他有交涉之后，你反而认不清楚他，这样理解吗？就是我跟他，我没有懒执，我也没有去记着他，我反而才能够真正的去分别事物，才能够如如见知啊，才能够如如见知。好啦，所以这地方他就说啊，无一境界啊，就是你没有再起这一些状态，没有再起啦。如果你当中还有一个事物有所交涉的境界，你还认为有什么境界，那就是跟无念不相应啦，就跟无念不相应啦。好，151页我们跳着几页讲。 一五一呢，要跟大家谈的是经和上次下面写的部分。经和上啊，他提了，你回去他前面有介绍经和上是谁啊，你们回去自己看。他说，达摩祖师传三句啊，总持门，哪三句呢？不就戒定慧啊？这个是印顺导师也常讲啊。你离开了三学，你还有什么佛教的东西？如果都不符合三学戒定慧，你还说它是佛教吗？他常常就讲，常常这个啊，就是大概总归他最常在反问人家的，大概这一类的。念不起是戒门，念不起是定门，念不起是慧门。所以你既然都是念不起，所以念不起无念就是戒定慧具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邪念不取，戒定慧具足，无邪念也不起啊。你现在手上拿到这一份都有我很多小字补充了吗？啊，跟以前他们拿的不一样，这一份你们现在拿着小字都帮你们写好了。好，那再来一五经和尚过来，他奇怪想说，其中的重要之点是无念的效果，我们找到正中间，在合的偏过来两行，找到没有？是无念的效果。无念有什么效果？无念啊，能照万象。什么是无念的重要性？因为如果你一无念，就是孝顺子。怎么孝顺？你孝顺诸佛啊，一切诸佛啊，皆由此而入。无念的本质又是什么呢？无念本质是真如啊，是戒定慧具足啊。所以无念是一切的依据啊。好，来翻过来一五一、一五二、一五二啊，一五二，我们来看后面的部分，倒数第二行，他说啊，这边有另外一个和尚啊，无助。你们要看禅宗的书要记得哦，禅宗有很多和尚都叫无助、无相、无念哦。所以请你看那些字的时候要记得他在讲法师，他不是在讲什么概念是什么，他讲说无助云什么什么，无相是如何如何，请记得哦，他是讲这个人哦。很多禅宗的法师都叫无住、无坐、无相、无愿啊这些的，然后但是很多人读现在很，我看现在很多人在解释禅宗语录，就会把它解释成他以为它是一个定义，不是，是这个法师在说什么东西，这差很多哦。哎，他这 A 讲 B 是什么什么什么，不是 A 等于 B， 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记得。那这个无住和尚啊，他对无念他的理解有两种方式。好，然后下面呢，我们来看最后倒数第二行，这个无住和尚他怎么说的。他说无念的目的和作用，他的目的呢是因为众生会有念。什么叫做念呢？就是妄心、惑心，就是妄念、妄心或惑心。因为众生有念，所以我们就才说无念，来去除已有的意念，就是起惑取向的邪念，把它去除掉，用无念来去除它。所以不是要连所有的念头都打掉，不是连正思维啊、正觉啊都打掉，不是哦，那个要保留的哦，只要去除啊妄念、邪念。那什么是无念的作用呢？他说啊，就是一种方法，一旦呢已有的念头被清除了，就是妄念被清除了，请问一下，无念本身还需不需要存在？不需要存在嘛。所以说念而无念呢，就是你只有正念啦，你还需要提出说什么叫做无念吗？不需要讨论的，不需要讨论的。好，这是他们提的。所以现在你看看那个懒教授的文章，你就发现哇，豁然开朗哦，后来理解现在的解释很多都有误导。那懒教授他太用功了，他年纪也没有很大，就眼睛就不行了，他眼睛后来失明嘛，住在美国。可是他留下这些东西，如果各位不是在乎名气，因为他年纪不大就失明，说后面住宿就不多，那人只要一旦退隐了之后，他的住宿要被人家翻出来就不多嘛，对对对。所以如果各位愿意去看的话，蓝教授留下来的很多文章真的都是很精华，不要说因为名气或者因为一些事情，那蓝教授的文章真的值得去看。这本书当时摆在柜子里面，我要取得这本书啊，我们那个仓库的跟我讲说啊，管仓库的他说在法古文化的仓库，这是东初出的嘛，他就跟我讲说如果只有一本的话是我们要留档，不能卖。 我说他明明就摆在仓库就是要卖的书，哎，
三楼有，
三楼可以请呢、哦，
有，三楼图书馆有一本，
可以送你们的是不是？
是的，可以借阅，
我、哦、可以借阅哦，那去借啊，哎、嗯、呀、啊，然后结果那时候后来呢，我就很认真在仓库里面找，你猜我找到几本？我找到三本，我说卖我两本，因为他说只一本不能卖嘛，所以我找了，总共找到三本，然后我还找到另外一个人的，我就是把我喜欢的，总共我那时候在里面找四本书，然后那四本书都被我找到不止一本，然后我就把超过的全部买下，因为他们说古代的这种定价都很便宜啊，所以、哦、我一次全部把它只要超过的分量都给全部收回来。
三楼有两本不同、嗯、都是蓝教授写
的。对啊，蓝教授的文章真的很好、嗯、你们有空可以去借来看看，就是如果你不是看名气，而是想看一些对自己的架构有帮助的，蓝教授的文章是不错。我曾经有想过啊，有没有一天有人发心把他的文章做成有声书，然后录一录，然后放在上面给大家听，因为他的东西真的写的，你看他写的是不是简洁利落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好，我们来看155页，155页有没有一个平，找到吗？平的那一段，由于无念呢，心内就不会产生其他的意念，找到没有？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无念，所以心内就不会产生所谓的邪念妄念，所以当你的心不受其他意念牵引的时候，自然就不会有所谓的就不会有所谓的生灭，就可以不生不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都已经是100%的正念，你还有所谓的慧生妄灭吗？就没了吧。就是像那个摩诃止观不是有一个地方叫做不生不生吗？有没有记得？就是你般若不生，你烦恼不生，你般若也不生了嘛，所以你还有所谓的烦恼灭般若生的问题吗？没有啊，那是开始的阶段，生生然后生不生嘛，然后就是烦恼生般若生嘛，然后烦恼边生你般若边生，然后一方面灭烦恼，一方面生智慧嘛，然后到最后呢，当你自得以缘，断得一定也是缘嘛，就是你自得都已经究竟了、啊、代表你所证的已经到最究竟。请问你要断的部分有没有断究竟？有啊，所以自得以缘，断得以缘啊，两得都是同时缘啊。断得是指断除的部分嘛，自得是你修道的部分。当你往上修的部分已经圆满，你断的部分请问有没有？有啊，一定也圆满，所以不生不灭。所以如果你能够达到那一地步，修道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是自在的。这也是因为透过无念的修养呢，心与道合，所以答案呢，它前面的不会产生任何邪念。你的心是不是跟道合？因为你念念都是正念嘛，那就不会受到内外的干扰。这样的成就呢，就是习禅的目的，也就是宗教生活的最高体验。那里面有提到了说，很多时候在禅林当中宴坐，就是光只是枯坐的这种，在一天到晚也坐着啊。他说这样子呢是明人不悟啊，那你反而会直成癫呐、啊，就是叫做枯禅，又叫痴禅、魔禅都有。那归峰宗密呢就把这一类的习禅者称之为空手默之禅痴禅呐、啊，就是你空手默，你在点点嘛，以为念头都不要起，是要变成什么痴禅？我上次跟你讲，叫你回去找西贝塔，找看看痴禅呐、啊，有没有去找？一堆文献对不对？找魔禅有没有一堆？哎，这边都很多啊。那如果各位呢通过无念而得到的禅定呢，事实上他不必讲求石板的形式，非做不可，因为他对他来说，禅法呢就是物足物转，不浮不沉，不留不住，不动不摇，不去不来的一种境界。禅法本身是活泼泼的，也就是天台止观讲的地缘对境修，也就是我另外给大家两份资料，就是随智意三昧，另外叫做觉意三昧，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觉意三昧。那两份资料呢都是属于力缘堆积修的一种禅法，都是属于力缘堆积修的禅法、嗯、那这两份呢各位先回家有空看着吧，改天有来上课带着，我们有空的时候稍微帮你提一下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还是回来上第9册止观讲记47页， 四十七页呢，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啦，有一节发菩提心，但是他没有证金刚三昧的啊，他里面有所谓的善心恶心啊。那很多人都可能都会认为所谓的恶心呢，是不是就一定是指杀盗淫妄啊？不是耶，他这恶心不是指杀盗淫妄，很多人都事实上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去害人，并就是乃至于在起心动念上就去害了人，那一些都是属于我们现在要谈的恶心恶发心。现在下面我就用法华文具，也是天台系统的，我尽可能里面你看到我引的文献应该都是个天台系统，就天台他引过大智度论，那我就会去引天台引的大智度论，我尽可能不会在天台没有引的大智度论的部分去把它引出来，我都用天台有引过的，这样它才比较符合整套是天台的系列。所以我现在如果引到大智度论这一个部分，一定是天台他引过，这样理解吗？就比方像我十七十九那个地方，他也是法华文具引过大智度论，或者哪里他引过大智度论，我才会再去引他，我不会自己去智者大师没引过的大智度论，我把那个区块挑来，这样才能够符合智者大师的理入。好，这是先提到一下。然后四十七页的第一行，所以恶发心呢，在此要叮咛一下，对于观心的恶发心，所谓的恶并不是只有杀盗淫妄而已，按照智以大师于法华文具他所引的大智度论卷七十二台来谈的地方，就是说哪几个恶法呢？来，那个叶海棠念一下第四到第十第四到第七行。
恶者，如人以恶事加起，还报之以恶事；大恶者，如无人亲近而以恶加人；恶中恶者，如人以好心共济慈念而还以恶心毁害，如是等恶，名恶中恶。
所谓的恶啊，就是有人呢，就是对我们不好啊，以牙还牙，哦，这是一种啊。然后呢，恩将仇报啊，是啊，你看看他这里面一般都会认为说以牙还牙，恩将仇报是恶啊。但是呢，第八行讲，有些人却会忽略了一件事，有人为了一点点竞争，讲话呢就会添了几分颜色。这样的恶比恩将仇报以牙还牙还可怕，有没有发现它是一种大恶啊？仔细想一想哦，很多犯过大恶的人有没有自己有没有犯过，就是在竞争嘛，所以就对对方的言行呢，他可能有做错，或者他可能怎样，就误导听的人，稍微把他散个颜色过去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创业的时候求温饱服务社会，等到他有了事业群以后啊，原来他会服务社会哦，然后他这时候等他有事业越来越大之后，就是心里就常常想着要积聚财富啊，希望身边有人服侍，念念都是贪跟嗔啊。有的人呢，刚开始为善的时候啊，这是另外一种人呢，开始为善的时候啊，心无需求，人家只觉得这样做让他自己比较舒服比较快乐，也没有想到什么，就觉得这是应该做的。可是一旦这些赞美恭维环绕在身边久了，就希望这样的一个名闻能够持久，甚至呢希望能够称扬亲勇到了四远八方啊，这一些都是前面提过的上品中品下品的恶心。所以恒此出发心非常的难，那当我们的发心变了，我们不可能一直都认为我是最初的发心，用它做标准。所以所谓的观心是指时时刻刻的审虑之心。我现在这讲起来好像是理论呢，因为任何东西我不可能帮你修吧，所以我只能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，靠的是什么，自己要去做嘛。那我只是尽可能把这些东西好像很理论，可是我尽可能把它白话让你能够理解。那我们每一刻在讲的时候就回头想想自己，也许这一刹那虽然听起来像理论，可是你事实上就在试修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啊，就像我跟你们提的，我那时候看到大智度论，不看到那个在月藏那一年，我看到佛说经业藏经那一刹那，那一刹那就是说什么别人不应受供养啊，乃至不应受饮水啊， 那一刹那，你知道那个震撼跟那个惭愧啊，就会觉得哇，佛陀怎么这么知道众生的心？我们这么样的骄傲慢啊，佛陀早在那时候就知道了。哎呀，那你觉得那时候那是业障，是在读理论，还是有没有涉及到四修？有涉及到世修嘛，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在念的当中也许很理论，但是我希望我如果把它想成世修，事实上它就是在世修了。好，那二的部分像这些都算是二啊。那善的部分呢，人天的善业啊，也有两个，就是善跟大善。所谓的善就是如果有人用对我好，那我也还之以善报。那大善呢，就是说这个人对我是平平的，哎，然后呢也没有特别对我好，就是我也没犯他，他也没犯我，平平的。但是呢我愿意，如果有利益的时候我愿意跟他分享，我愿意给他利益。那这个利益呢是指各方面的，尤其是指法身慧命的，而不是指一般的生命财产的。好，那所以他说这两者呢都是身心皆是善啊，就是你的心也善，行也是善。为何这样强调呢？因为智者大师他在不当发心里面提到了，有些很多人对外是满口的仁义礼智信啊，从事慈善，但是常常念里面都希望能够赢过对方，输不起，不耐就是不愿意去服从别人，不耐烦去服从别人，轻忽对方，轻慢对方而珍惜自己，这样子的人都是属于什么样的果报？都是属于阿修罗的果报。可是我们很容易都会希望能够去赢对方，甚至去控制对方，不愿意去服从对方，甚至瞧不起别人。然后从这样的一个深业语义来看呢，满口的仁义礼智信啊，也做好事，也做善事啊。可是呢，他所做的善事当中，你会发现他之前有一个人跟我分享，他去参加一个活动，那个地方整个所有的开销啊，都是一个居士。就是一个老板娘在护持的，那后来他们就很赞叹那个里面一个在做服务大家饮食的人，觉得那个服务大家饮食的人实在态度非常的柔软，很棒，就跟这个老板娘赞叹说啊，他做的怎么这么棒啊，菜也好啊，态度也好啊。然后这时候你知道老板娘说了什么话吗？他如果不这样就把他 fire 掉。你觉得这个有没有有点像是这样？就是他的深业语义来看，他就是也会讲嘛，因为他是老板娘，口语真的不错，然后他也护持啦，一个地方的开销连请人都他付钱的哦。然后但是你听起来有时候再仔细一看，在意业的部分却就是盘根错节的一种痴慢，很有可能我们很有可能都会落入这个里面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使善行善语会列入小善，因为如果在这个善行善语稍微没控制好的时候，我们事实上就变成恶行恶语，反而跑到是什么大恶了，就反而是大恶了。所以只有看起来的行跟语言很危险，因为你要看他的心，因为这个心如果没办法控制好的话，光看这个语跟行，它事实上是介于善跟恶，你还没办法判断。你把他的心投入下来的时候，就马上发现不是大善大恶，就是不是善就是恶，就他的心这个地方事实上是蛮大的一个判断，这个行为。好，我们来回来46页。那有一种人呢，也不是光这样子啦，这两种人都是有会想说啊，他是在做善还是在作恶，还是在涉及别人，还是在计较。那有一些人呢，不知苦不是苦，安身悦心啊，他觉得说啊，小康也不错啊，就是这样过得去就很舒服啦，然后呢也没有危害别人，我也没有使心伎俩啦，也没有去逗别人啊，算是安贫。但是他们热道，他不热道。为什么说他不热道？因为他已经安于世间热了嘛，所以我说他不热道嘛，他只是安贫而没有热道，他不热，他就在世间热里面已经觉得 OK 了， 你会觉得他安贫乐道，对不对？那但是他有没有乐道？不是啊，因为他身上对世间乐他就已经停在里面，他不知苦不是苦，他拥有了基本的生活呢所需啊，快快乐乐的一日度日，有简单的因果观念呢，能够谨守本分，言语呢也简朴稳当。在农村的山里面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些人们啊，遵循着克己无争的善行，但是他我们停在于人天而已，就最普通的，他并只是平平的。那另外一种呢，这是属于人天的。那声闻呢？声闻怎么办？声闻是说他不，我们不考虑他对于物质上面的，我们知道他能够知苦，并且他愿意乐道，他闻法能够自心。他以镇定来熏修实善，所以呢，当他得到了禅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报果啊，善业的时候呢，他得到一个禅定的报果善业，那大部分他都是属于善或者大善，就他不属于前面我们说的善跟大善，他好事加他或者对他没有善，他也不会去危害别人，他是属于善或大善。那有一种呢，我们刚才恶有两种嘛，恶大恶跟恶中恶嘛。那善真的只有善跟大善吗？有没有善中善？有，这大师又赢了善中善了、啊。